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Emily 抱抱，我是主持人 Emily。在 Emily 抱抱的频道中，主要会绕着自我成长、工作、职涯、甘苦、世界文化与旅游时事等相关内容。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喽，请让我带着你的思绪一起飞翔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Emily 抱抱。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我会认识很多不同领域很厉害的专家。那今天这位来宾呢，他是我在上短影音的课程的时候认识的，然后我就是去现场跟大家分享我怎么经营自媒体。那大家可能有的人会在脸书上看过他，或者是呢，你已经上过他的课。他是上什么呢？他的专长是八字还有心理学，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今天就特别邀请他来聊一聊他如何成为心理咨询师的过程，以及让大家都很有兴趣的八字命理。让我们欢迎和和商学院的宝哥胡靖伟。
大家好，我是宝哥胡靖伟。大家好，
宝哥，录音的前一天才请宝哥帮我做流年咨询而已。
对，大家都很有兴趣的。
对啊，你现在应该很多人找你做这个吧？
大概平均呢，每天大概就三个，多一点就五个这样。命理就是这样，对不对？大家就是充满了对未来的一种想要了解跟窥视这样。
而且我觉得那个是有阶段性的，是不是？有时候人会觉得好像还好，不用算什么。可是当你遇到一些迷惘的时候，或者是刚好比如说过了2024年，然后春节过，就是突然很想算。
对啊，我其实常遇到，就是第一个，你就像你说的，人生迷惘嘛，然后再来就是一直很不顺。
对，
或者是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件，他就觉得哪里怪，然后就开始找各种也自我探索啊，或是各种命理的工具，然后想要更了解自己一些状况，想要求得一些答案之类的。
那宝哥，你在成为心理咨询师之前，你是做企业内训的，对不对？
对，其实我做了快17年的企业培训，然后都是在教企划、行销、专案管理，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团队建立 team building 的东西。
那怎么会是这样子跳的过程？就是还蛮跳痛的。
对啊，其实应该是说，就是你服务客人久了之后，你会莫名的跟一些客户越来越熟悉。那这些客户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因为在企业服务嘛，所以认识的有很多的是老板或是一些中高阶主管，所以在这个专业之余，然后跟熟悉之余，慢慢的他们就从公领域的问题慢慢问到私领域的问题。那我觉得也蛮好玩的是，可能是我的角色的关系吧，大家总是很想要就是找我聊聊天。那我就从聊聊天，对，好像有那种什么那什么什么那种，也不知道心理咨询啊，就是大家就喜欢找我聊天，聊到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聊着聊着我也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就开始去找各种可以提升自我探索啊，或是聊天啊，或是疗愈的一些课程，我自己也去学习。那所以我就找到了很多种课程。以前有接触过这种所谓的这种测验型的，有没有？像什么庄淑涵卡姐的这个四色分析啊。但是好玩是我觉得台湾人喜欢命理，那我对命理不排斥，所以我就去这个，就刚好因缘际会，就是有前辈介绍，有一个游祥和老师有在开一个课程叫东方心理学。那其实这个东方心理学，我一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看到心理学，因为我对心理学很有兴趣，因为我自己现在在念应用心理所，所以我就去报名上课。那坐下来的时候，一翻开课本就为什么是八字？我就不是，我不是来上心理学的吗？我不是来上八字的。但是你知道钱都缴人都去了，我就对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就开始上。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姚香香老师他把命理做了很大幅度的调整，就比较不会像我们印象中的就是比较决断，对不对？就是命理师有时候就是看了你命盘，就是对那个画面就是一个叹气，哎，或是一个摇头，或是这边折折折，对，你就很恐慌，到底就是我到底有多惨之类的。
对，
但是我能相信的是，今天如果你去找了各种命理 哦，不管是东方的或西方的，你一定是有遇到一些问题才去问。你本来就有一些状况，所以不
是，
用被这种啧啧啧这种语言所吓到。但是
嗯，
你必须要有一个方式可以去中性的判断。那
对。
现在这个跟你讲的这个命理师的这个语言，对你自己能判断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常讲啊，就是假设一个命理师跟你说吼。或者是一个是塔罗牌跟你说，哦，你这个事情会很不顺，很不好，对，
对，
那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会发生？那不管你相不相信，其实这个讯号你已经到了你的脑袋或是你的心里。那这个在心理学有一个效应叫锚定效应，它就很像在你心里下了一个心锚，在过程中刚好你这一阵子不顺，所以其实你的内在会去养这个念头，那念头养着养着养着，最后就突然也许就发生了。好，那当然发生，它可能很快，或是它可能过了几个月，总之它发生了，突然连接到啊那个什么那什么牌卡，对，就是说哇，这个好准
很
哦，
准，
那问号就来了，因为东方心理学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心理，哦，第二个是玄学命理，第三个是哲学，我们要有这个哲学思辨的能力，就是那这件事情是你让它发生的，还是算命说的准，很模糊诶。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没有一种脉络依据可循，就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我在学习东方心理学的过程呢、啊，我看到的是，学习八字，尤香老师已经把八字全部心理语言化。好，八字顾名思义就有八个字，那假设这八个字都有它的个性，就很像什么？如果大家看过那个迪士尼的脑筋急转弯。是不是一个人的体内有什么悠悠啊、欢欢啊、乐乐啊什么？我们的个性就是这样，有主人格跟子人格。所以如果你越能够透明的看清自己啊，其实你越容易去掌握自己。那当你能掌握自己的时候啊，你的选择会变多，就不会只有一条路。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当下的困惑啊，都是因为我们给一条死路。给自己一条死路，好，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很铁齿的人，就比如说，假设哈，如果大家相信有所谓的这个上苍啊、上帝啊、神明啊，我们周边，当我们自己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提示。那这个提示可能一开始很轻，好，比如说这个障碍的那个轻就很像一张纸，那你可能不以为意，就把它剥掉了或踢开了。那时候你可能觉得，诶，我挑战，你反而觉得心理挑战。我过了一关，上面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诶，我不是给你的提示吗？就是叫你不要走这条路，你的纸就会变成了这个塑胶板。好，那你要过了，你要踢开了塑胶板，你又觉得没什么，好像我又那个能力增强，好，我又更进一步，那上面又搞，就又觉得很奇怪，塑胶板不够吗？所以又换了木板，对，
对，
然后就越换越重，最后换成大家很熟悉的铁板。对，原来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还很得意的，就是哇塞，我突破千山万水的困难哦，然后最后
对，
呢，反而在铁板上这惨遭滑
摔
铁卢，
跤，
把
对。
摔跤，或者是你知道踢得自己全身是伤，上苍或是你的任何的意识，其实只是告诉你，这关于这件事情，它有其他的出口，可能在左边，可能在右边，可能在后面，它只是想提醒你，你停下来。对，那只是我们在过生活的过程中，其实很少人敢停下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大家都好焦虑。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人很容易陷入一个不是 A 就是 B 的那个思维，就是会被困住，就是我只能走 A 或走 B，可是其实会有 C 跟 D，你只是没有去多方面思考，或者是你可能因为当局者迷，然后你不晓得该怎么做，你才会让自己以为好像都没有路可以走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学习东方心理学很像是在打开你自己的多重观点，因为多重观点才会让你看一件事情有更多的可能性，你不会一
对，
或二就死掉了。但大部分的人都是一或二就死了，
就
而
死
且死
掉。
得很惨，死
对，
得很惨，就爬不 起来了。
真
对，
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像我昨天跟宝哥做咨询的时候啊，他一边讲的时候，我就满满写了2页的 A4，
哇。
因为他特别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因为命是自己决定的。 那你当然可能命格上面你有天生的一些哦，可能与生俱来的性格，可是当你没有很了解自己的时候，通常你就是很容易做出比较错误的判断。
社会限制，这个叫社会集心理学的那个社会集体意识哦，就是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啊，对，我们是不是就被这个大环境赋予我们可能是要所谓的念好书，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念好书，要考好一个学校，就是你看从了国中啊高中啊，大家我相信补习没有少过，然后默默的考上一所好大学，那好大学现在已经不够了，因为还有一个研究所，所以要考一个好研究所。那到底为什么要考一个好研究所，是因为我为了想要找一份好工作。那当你找到好工作，就要有什么，就要有好的升迁制度跟升迁管道，那所以得到一份好薪水，最好能够这个嫁一个好老公，娶一个好老婆，买一个好房子，开一个好车子，最后可以生一个好孩子，就开始无限回旋，没有停下来。所以其实你知道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哦，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人不怕误会别人，他这辈子最大的误会就是误会自己，我就照着这个社会框架的价值观走下去。很多人到了三四十、四五十，甚至五六十，我自己在咨询那么久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凡是你的年纪要归零的时候，你会特别焦虑。好，不管是二零、三零、四零、五零、六零、七零，都特别焦虑。对，那这些人就会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找自己。对，那找自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事情，所以大家会。有些人会看书，有些人会很多课程，那有些人就开始骑单车、爬山、旅游。对，我觉得都好，但是他都没有一个原点可以找到自己的原点，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自己，你就很难改。这个很像我们其实有时候常在讲，就是要设定目标。那设定目标为什么大家设定完之后，很多人无法达标，然后看到画面你就觉得哇，好有画面感，因为好多。好多大师跟老师都说你要有画面感，所以还特别去找了照片贴出来。对，但是
梦想版
达标，梦想版对。那为什么没达标？是因为大家都搞错一件事情，目标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哪里，就是你现在的定位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要设定一个目标，打开 GPS， 你没有定位，你根本无法到达你想要的地方。命理系统啊，或是东方心理学的八字啊，其实反而是教大家去找，先找到自己的定位，
对，
你现在在哪里？因为你唯有知道现在在哪里，你设计的目标跟路径才有意义，不然永远都在很像那个打拳击在挥空拳，挥得满身是泪，但是你觉得你已经奋尽全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这是一个蛮大的误区，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认识自己，真的可以从。所谓东方心理学的本质，开始了解自己。你了解自己越透明越透彻啊，它会影响你下一次，也许更正确的选择，你就不会遇到这么多人生的问题。
那像了解自己的方向，东方心理学啊、星座啊、塔罗，这些都是很。虽然说不一样的学派跟方法，可是它都是可以，就是脉络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分享哦，就是只要是东西方哦，只要是他用出生年月日，你的出生年月日，好、哦，当然八字跟紫微还有到时间会更精准，只要是用出生年月日的时辰的工具，准确度跟相似度都蛮高的。你知道几千年前嘛，不管是东方的古人跟西方的古人。对不对？晚上对都一样的无聊。对，他们除了征产报国之外，他们不是算命哦，他们是看看星星。看着看着就发现，哎，怎么这个时期的这个星星的这个转移，好像跟我要种什么、要吃什么、要穿什么，我的这个地理啊、天气啊，或是这个整个身体的感受都有影响。
对，
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语言去创出了。所谓现在叫命理，现在叫命理，但以前我觉得他们一定有一个更正确的说法，如果以东方心理学就是讲人生使用手册，就是你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你就会得到好的结果。所以你看嘛，西方有什么？西方有这个星座，对，星座跟东方的八字跟紫微的时间其实前后没差多少，
对，
差个几天， 哦，那是因为角度的关系。然
嗯。
后除了这个星座之外，印度也有印度占星嘛。整个星象系统其实有什么？太阳星座、月亮星座、上升星座，还有金木水火土。
很多，
所以他
对。
们其实也，你看他们都在讲什么？讲星星，然后紫微也在讲星星，然后八字也是在他们一起延伸出来。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卡巴拉灵数，就很像数字。他们也是用出生年月日，然后这几年比较红的叫玛雅历，玛雅历也是用出生年月日。然后进化之后，这几年进化之后有蹦出来什么人类图。那所以命理型的统计就是用出生年月日时间，它的重点就是什么？不会变的。就是只要你这个人身上不会变的东西，都叫本质。本质就是有点像你的原始程式码，或是你的 DNA。对，什么叫不会变的？第一个，你的生日不会变，好，除非报错，好，所以生日不会变。所以生日系统的这种命理其实都有准确度很高。然后第二个不会变是什么？血型。所以你去看血型，其实哎，对，有 A 型、B 型、AB 型、O 型。它有一定的相似度，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不会变？家族排序不会变。你今天是排行老大、老二、老三、老幺，所以这个不会变。所以在那个荣格跟海宁格他们做出来的这个家族排序，其实一样哦。它就有你去对照，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很多兄弟姐妹，你就对照那个表，你就会发现，哎，真的哎，老大性格是怎样？就尤其是什么，有家里有三个的，有老大、老二跟老幺，哦，然后老大、老二的性格特别怎么样，老大、老幺就是这种的准确度就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说命理是玄学啊，其实玄学一点都不玄，玄学反而是更久远的统计学，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命理系统肯定是超过上百上千种，但是能被流传下来就这几种。所以代表它是被验证、不可淘汰的，对。然后像你刚刚问到的，就是说 MBTI 这种测验型的，测验型的，其实它有它的准确度在，但测验型的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就是它很注重你当下的心情跟你当下的状态，在你测验的时候，好，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是什么？你在做题目的时候，很可能它反射出来的不是真正的你自己。比如说，假设有一个题目叫“请问你在朋友当中像什么样的人？”A. 冷漠的人，B. 冷静的人，C. 配合的人，D. 热情的人，E. 主导的人。好，那你可能是什么？你可能是比较中间，但你主观觉得自己是热情的人。所以它就变成是什么？你想呈现给对方的样子，
看的样
但不
子，
代表真，对，但不代表真的你，所以它就会有一定的误差。那当然，在我们问卷的统计学，我们都会做一些这个陷阱的测验题去平衡它，对，去平衡它。但是测验型终究还是测验你当下，尤其是什么人前跟人后，它是测验你的人前哦，比较意识，比较少能测到你的潜意识。所以这个问答型的等这种测验题，它过了几个月都会，你再重测一次，可能就不一样。比如
结
说你
果
这个
不同，
MBTI，对啊，我测了四次都不一样。对啊，那不是刻意，而是我就是用很当下的感觉。那我每次测，大概至少都隔半年，应该还算有隔一些时间。对，所以这个都是什么？但这个都有参考价值，所以就看你对什么工具比较能。买单，哦，你就可以去用这些工具。
像因为人天生都会有自己的个性嘛，就性格是
没
很
错。
难被改变的嘛。透过后天，我们怎么针对自己可能原本的一些缺点或弱点做补强？
就你说的那个，我们讲江山易改嘛，本性难移。但是重点是先你要了解自己的本性，所以在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依据去帮自己做什么，很像那种盘查或是盘点，在做这件事情，你自己本身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因为坚持你的性格得到的利益比较大，还是得到的这个负向比较多？这个就是盘点。那盘点就是你要，因为大脑要这种东西，心里不用，心里其实你过了就过了，但大脑它必须要有一些数据或是逻辑的东西去说服自己。那说服自己完之后，就是对，我钻牛角尖好像没有为我的生活或是我的财富哦增加一点，这个生活更好一点，或是财富多一点，好像没有诶。那你就可以质疑自己。那质疑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反向的操作，就是刻意练习。属牛的什么叫刻意练习？就是刻意练习自己再柔软一点，哦，再刻意练习让自己再选择多一点，就是你的坚持要稍微再放松一些些。哦，那这个是有顺序的哦。所以第一个当然是了解自己，第二个是盘点自己，哦，因为这件事情到底是优势比较多还是劣势比较多？那当然，你的如果你的是优势比较多，那就不会改了，你知道吗？因为你都得到了
好
这个
处，
奖励好处，所以就不用改了。那如果是劣势比较多，你就要不断的开始觉察，觉察什么？觉察你的这个行为举止跟你的言行，然后觉察要多久？觉察要不断的觉察，因为你可能对公领域的人、私领域的人跟不一样的案子，你会有不一样的呈现。哦，什么呈现？呈现可能呈现钻牛角尖的程度不一样。哦，可能有些，比如说洁癖好了，洁癖有些人就是很洁癖，但是每个洁癖的人又不一样。有些人是对房间洁癖，有些人是对办公空间洁癖。对，但他可以，被家里很乱，但办公空间不行。对，那有些人是对什么感情洁癖。或是有些人是对这个穿着洁癖，所以你就要不断的去察觉你自己，以你来讲是固执，或者是比较钻牛角尖，你是哪一个地方让你得到了比较多负面的东西，或是比较不成功的案例？你要不断的觉察、觉察、觉察，最后才会觉醒，觉醒之后才有机会去调整。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有点像逆向工程，对，然后刻意练习完之后，它才会慢慢成为你新的习惯，因为我们已经过自己过了这几十年，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把自己的什么东西养成了精，所以你要去松开这个，你花了多少时间养出来，其实你就要花多少时间去松开它。对，其实我常跟那个来那个做流年咨询的人说啊，说你不一定要来找我咨询，因为你的生命一定会教会你，一定哦，只是有时候比较久。比较久啊，不小心有时候比较痛，然后可能再不小心一点会花多一点钱，很痛，对啊。那有机会能够了解自己，能早一点脱离这种叫什么负向回圈，不是很好吗？
宝哥提醒一下大家，今年甲辰龙年啊，感觉是一个好像还蛮喜气的年份，因为龙感觉就是哇，非常的厉害。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注意哪些事情？
就以这个字形的结构啊，甲在五行是属木，木火土金水的木，对。然后辰在季节里面也是属木，就是四季春夏秋冬也是属木哦。那它的五行是属土，所以其实木的概念就是什么？木的概念就是五常，哦，常是常事的常，五常的这个仁，你要有仁义的仁。所以仁义的仁在甲辰年的意思叫你要善良，尤其是今年哦。当然，我们每年人要从，人要做善事是很正常的。但是从甲辰年开始，在未来至少20年，其实天道稍微做了一些调整，天道稍微做了一些调整。什么调整？就是以前我们很崇尚天道酬勤，就是要勤劳。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你身边或者是你自己，像我有时候我咨询者都说，哎，宝哥，我好勤劳，我一天打3份工，哎，我每天起早贪黑耶，对，我一天可能只有睡3、4个小时，对，我还不够拼吗？我还不够勤劳吗？为什么我总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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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个不舒服或者很多抱怨。那我必须说，这个就是。以前是酬勤，以前勤劳，好，以前是什么时候？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的年代， 哦，以前就听说哈，以前听说开计程车都可以买好几间房子，对，以前做什么就赚什么，哦，这个台湾前眼角目的时代。那随着科技的进步啊，那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劳力密集的事情要被替代掉，要被替换掉了。哦，不管是工厂的自动化，或是很多的工作都可以被 AI 化，所以人更要做的事情是自己擅长，所以天道不再酬勤，而是天道酬善，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擅长的事情，做个良善的人，好，做个良善的人，你要去想的是，诶，对，那我自己到底擅长什么？好，那从我自己的这个八字，你可以去稍微去了解一下，好，或者是你可以来找宝哥，宝哥可以跟你聊聊，你的属性，你其实比较擅长什么？好，我们可以用这个咨询跟聊天的方式，好，帮你自己去找出一些更精准的方向。好，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大家真的要往天道酬善，好，一定是酬善，就是。你不要再过度消耗自己，哦，我必须说，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就是假设你一天已经打了2份工、3份工，但我要更去培养我更专长跟擅长的事情，它就是要付出相对的时间跟代价，但
没
它就是
错。
你翻身的那个过程。就是你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例子，就是他做了好多好多努力，那。可能过了一年、2年、3年、5年，他终于翻身了。对，其实真的需要花一些时间，大家不要舍不得花，因为我有时候很担心，以现在来讲啊，我们都是太习惯短、碎、断的所有的资讯吸收，哈，不管是短影音也好，或是学习也好，或是你知道大家疯投资大家都想要有短利。但是大家都忘了，你这一辈子，尤其是对我们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小心越活越久，你知道吗？对，现在七八 十
不
岁好
小
像不
心
是一
就
个问题。
对，
那我们工作的时间已经不是说5、60年嘞，40、50年嘞，我可能60岁、65岁退休的时候，我还有十几年可以活，而且重点是我还很健康。大家不用太担心，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习这件事情，重点是你要愿意投入。让它可以变成那种长尾效应，慢慢的，它可以发酵。然后你知道吗？当你能够做到自己擅长事情的时候，你的收获跟收入绝对会是好几倍的跳跃。
其实我们之前也，我常在不管是 podcast 或者是我自己在写文章，也常在沟通，找到自己的优势跟擅长的东西。可是讲起来好像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好像大家都在谈这件事情。可是
对，
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去找到啊，你真的会，你的工作来说，你可能就会觉得过得比别人来得辛苦啦，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做没有自己很。做起来好像没有成就感，然后或者做起来感觉好像我已经付出很多，可是又赚得很少。像不晓得宝哥有没有听过那个天赋优势的盖洛普测验？
有。
因为那个其实也是算是透过一个统计学的概念，然后也是找到自己的优势。哦，那我也觉得还蛮有帮助的，就是你可以去找到自己天生比别人好像做起来会比较轻松的事情，然后做的时候没有压力呀，然后你可能很容易就是一头就栽进去。那即使那个东西对你来说不是工作，你也会很 enjoy 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你要找到自己的天赋有几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一个兴趣，这个兴趣是会让你愿意花时间的。那兴趣它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当你有遇到重要的事情，这个兴趣很容易就被牺牲掉。对，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前啊、结婚前啊，或者做什么之前，也许我们有什么慢跑的习惯啦，有些人是音乐啊，有些人是做什么都有。但遇到一个重要事件，这个兴趣就被牺牲掉了，所以你的天赋就没有办法被挖掘。但天赋再进一步就会变热情。就会变热情。那热情的定义是什么？甘愿为他受苦。对，甘之如饴，就是我们常看嘛，那些选手，对不对？我们台湾这些选手，或是国外这些选手，他们不是在练习，就是在去练习的路上嘛。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选手，我很了解，就是我们真的、欸，对我们都是礼拜，我们都是每天6点前要到学校，然后就开始晨
哇
训，
塞！
晨训完之后，中午要到这个队试哦，然后再做一些体能，然后晚上又在一场，然后
那
寒假有寒训，
你是
对，
做什么的选手？
我以前是那个日本的剑道的选手，
也太不
跳
一样
痛。
了吧，很跳痛哎、欸！
跳痛，对啊，就是选择了这个运动。那这个在过程当中啊，你知道打剑道很辛苦诶、欸，打剑道就是因为我们是赤脚，然后所
对，
以我们的脚很容易，尤其是那个指节的地方，那个脚皮的地方很容易那就裂掉。对，然后太激烈的操还会有那个什么水泡就算了，还会有血泡。对，然后对水泡里面还会有第二层水泡，对，然后手拿竹剑也是啊，有不断的水泡跟茧啊，干嘛干嘛的。其实这个就是，但为什么这些选手会坚持哦？就是因为他在里面得到了某些成就感，所以他甘愿为他受苦嘛。所
对，
以
没
兴
错。
趣的在下一个阶段就是热情，热情就是甘愿为他受苦。然后最后，当你穿越过这个苦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就变成你的专业，对，就像比如说人家问，哎、欸、，Emily，为什么你的口条这么好？为什么你那么会主持？为什么你那么会写文章？那你肯定就是有一些一开始一定是对文字或是对聊天有一些擅长，但
对，
你也是，对，我再怎么样天才的人，他还是要透过大量练习嘛。
是，
对，然后现在。要写一篇文章，或是要做一个访谈，是不是相对就轻松很多了？对，你真的要学会，你要让它变成一个循环，就是你除了 input 要 output，那 output
对，
完之后要有 input，就是不断的去练习、练习、练习、练练习，你最后你才能把你自己的天赋磨亮。就像
对。
我们了解自己的本质哈，你东方心理学这8个字一样，这个8字其实命理哈，我觉得命理不应该是只是用命理来讲。而是倒过来，应该是理命，要理解你自己的命格或是你的命盘，然后你要靠自己去做决定跟判断。那你在了解了自己的过程中，你就会找到你自己所谓天赋更擅长的，对，然后可以怎么样？可以有兴趣的，然后可以是这个热情的，然后到最后。最高段就是什么？就是不坚持。你真正的天赋就是不坚持。就像我有一本书是7个问题看见你的天赋。那我书里面有写到一个我敬仰的这个 NBA 篮球明星 Kobe Bryant，他说他有一句经典名言哦，他就说问记者说你有没有看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对，那记者就说。没有啊，除非我熬夜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我大概就凌晨3、4点开始练球，
对。
而且是几乎是 day by day，每天每天每天这样练。那记者就问他，那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对不对？因为现在有市面上有很多是教你怎么坚持嘛，对不对？
对，
哦，你要对，但是他讲一句我觉得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没有坚持啊，对啊，我打球为什么要坚持？这不是你热爱的东西吗？对，打球我要不是我人的生理机能是24小时要休息，我巴不得1点就来打球，2点就来打球，我还3点4点呢。对啊，那你到底能不能找到你的不坚持？因为不坚持才能长久。对啊，就像我现在在帮人家看8字，就是你只要先给我一个出生年月日，我就已经有反射了。对，人家就问我的兴趣是什么，我就说8字看盘啊。东方心理学它4个整天的课程，所以可能有时候大家的时间不好排。那我们
对，
有这种一天的轻学习，哈，就是30秒四人数跟种子读心术，这也都是我们很热门，可以认识自己的。那30秒四人术，它就是你还不需要出生年跟时间，你只要月日，你就可以知道你是几号人。那这个几号人不是生命灵数，哈，它还是用8字去衍生出来的。好，那。你就可以知道他至少70% 的性格诶，那30秒四人术就是拿来干嘛？拿来快速认识一个人，跟一个人破冰，跟一个人产生兴趣，对，让他 解除对你的所谓的那种距离感啊，或是
对。
冷漠感。对，这个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是常常需要面对人哦，业务形态的，然后这个教学形态的，然后各种，只要你不管你是什么行业，只要你的工作会遇到人，其实30秒胜人术或是种子读心术都很推荐大家哦，一天的轻学习，因为我们必须说，就是时代是不可逆的，我们也想要一门课弄个4、5天、5、6天呐、啊，但大家现
对，
在学习哈、哦。就是一天就其实还蛮刚好的，学习的东西真的我必须这个郑重的跟大家这个讲一下，就是学习绝对不会有速成，有速成的哈，大部分都是话术，你再怎么样也要付出个一天学习合理吧，这是一个知识焦虑，就是好像什么，尤其是现在什么现在有很多线上课程啊，
对。
我相信这个在的听众们多多少少到大家都会买那个线上课程，好，包含我自己。所以我也必须诚实的说，对，我买这么多线上课程，我真的从头听到尾的，哦，大概没有四成，可能比照一些人，可能已经算冲偏高了。有很多人就是
对，
买着放着，
因为之
对，
前
然后
他们
买着
会
放着就觉得自己好像会。
像有学生问我说，他适合线上课还是实体课，我都会说，可能要看你自己的学习取向。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会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你会自律学习的人，那单向学习或许是你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可是我觉得做了一段时间的线上，跟我常在做实体，我还是发现有很多东西是实体。可以带给学生的东西是线上做不到的。
是因为是，你看我们这群讲师们，其实在实体的时候，我们会看学生当下的反应跟回馈，
对对对，那很重
然
要。
后就这个当下的反应跟回馈，我们可能会加一点东西，但线上我们看不到彼此啊，所以他真的只有就是把课看完。对，那当然比较认真的学生，他愿意问问题，我觉得这很好。但大部分就是看完，就是好像就看完，因为你看完，你没有把你的疑虑解决。哦，
对，
不管再怎么好的课程，你上完课一定会对课程内容会有一些可能无法吸收，或是你听不
是，
懂。对，那
对，
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要问嘛。对，但线上课程呢，我相信选择线上课程的人，他可能更不好意思询问。
他就可能不会想说，哦，那就先这样好了，然后就再也不会去碰他。
对啊，那实体课程你还可以扒着老师不放，
对，而且
对，
那
就
个
是不
人
小
跟人
心。
的连结跟关系好像也会变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以现在的学习方式哈，当然大家已经很习惯线上学习，但是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线下实体的学习，它还是一种不可逆的。所以当然很多人说啊，但是老师我有社恐，对，我有这个，对，但是不用担心啊，去上课老师不会逼你干嘛，对，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学习就好。
我看到你那个30秒四人术的课程啊，我觉得也很有兴趣。只不过刚好时间不行，因为我觉得那个像是我们在教学生啊，或者是他本身是 HR，就像你说的，像如果他是有在做业务啊，或者是他可能平常要接触很多人，这个超级实用诶。
对，因为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第一关就叫破冰，所以很多业务大概都死在破冰，尤其现在越年轻的越是啊，因为越年轻的已经是越线上化，哦，或者
对，
是他们不擅长这个团队合作，就没有那个机会，所以他就跟人越聊就聊很尴尬。哎，
对，
那个，因为我自己也是童军团的团长啊，所以我真的发现哦，大家线上超会聊，线下都超安静。对啊，那我就像是是双重个性吗？对，大家是分裂了还是怎么样？对啊，那你要跟人家会聊，你要懂得去勾他嘛。那勾他，你要就从他自己身上对他有兴趣的去勾。那对他有兴趣是什么？一定是他的个性啊。对啊，就像比如说我们看了30秒胜人术是几号人，就说，对，就开玩笑，就说哇，你真的天生是很鸡婆的人呢、欸。那他突然就哎、欸，他
你怎么知
很多
道？
人听到，对，很多人听到关键字就打开了。
你们两个
对，
连
就比如
结就
说。
连上了。哎，那宝哥你自己就现在嘛，你做了八字命理，然后还有心理学的部分，这个做结合就是你未来的规划。
和商学院比较特别，和商学院的商，其实我们很在意的是各项的商指数，而不是商业。我们在意的是情商、逆商，对，然后还有各种商指数，什么建商啊、爱商，所以这个商就是提升，这个商的定义就是认知，所以和商学院是专门在提升你某项认知的学院。可能是你的心理认知、你的自我认知、你的逆商认知、你的情绪认知，甚至于你的财富认知。我们运用的工具除了心理之外，那我们就结合了玄学。那玄学我们选的是八字，然后还有哲学，因为我们发现台湾对于哲学教育是非常的缺乏的。没有哲学教育，就会导致大家上课不会问问题。看到问题不会有反应，然后对事情可能也不好奇，或是他没有自己的思辨能力，所以也就导致最后为什么很多人容易被诈骗，因为这些都是逻辑性的问题。当然他们还运用了很多技巧，但是只要你有思辨能力啊，其实你就不用担心，你去做各种也许命理，听到不好的。对，我跟你讲，不好的另外一面就是好的，只是可能他没有跟你讲好的地方。我觉得命理很好玩，就是如果你上网去查你自己八字的一些字，那你会发现可能在网络上讲这些字都讲得很不好。那是因为第一个，我们东方的哲学是什么？就是谦逊、谦虚。东方你会发现，就是大家不善于支持、跟鼓励、跟说好话。对，而是你做太好，你还会被什么？不要那么显露头角了，
对呀，你
对不
低
对？
调一点好不
然
好？
后低调一点好不好？对，跟西方完全不一样嘛。所
对。
以命理它就会截取他们的所谓的统计学，然后看到了这个组合的不好，他就会跟你讲多不好，因为不用跟你讲好的，因为我们是谦虚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知道好的。你只要知道哪里不好的，然后不要去做就好。所以他的不好的其实是给这个命盘组合的人的一个提示跟警示。那久而久之，大家不知道他的这个出发点其实是叫你不要去踩这个雷。但久而久之就变成啊，这个命盘怎么变这么惨？他就丧失了他的这个原本的利益。对，所以我觉得你在各种命理，你还是要懂得帮自己做一些思辨，就是真的这么不好吗？就一样啊，我看了很多好命盘的人，他过得也不是那么顺遂，或者是我看到那么多所谓命盘不好的人，他们也是过得挺滋润的啊。命盘这个东西哦，命可能是固定的，但是运绝对是靠着你认知的程度跟选择的程度，你的运就可以到。无限的放大，
没
所以
错。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东方心理学比较平衡去报道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昨天跟宝哥做流年咨询啊，我也觉得有一个很深的体验。因为像我自己也会去问紫微，或者是以前就妈妈会带我去问那个八字啊。然后大多的算命师可能他就会跟你讲说，你看得到的东西，例如说哦你是属牛的，然后你的个性大概会是怎么样。他的解释你是应该都是大家听起来是大同小异，他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可是昨天宝哥他就跟我讲说。感觉上像是一只牛，可是你也是一只猴子，因为他讲了一些我完全没有、完全之前没有听过的东西，像你说我猴子啊，然后还有那个鸡嘛，对不对？就好几个，所以我你看我到现在还记得，就表示那个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冲击。然后，可能他在解析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就是哇，那些东西其实是很贴近自己的特质的，可是你原本。Maybe 你可能有些自己知道，但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告诉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妙，我也很推荐大家去做流年咨询。
对，因为其实，我们去平和报道，就是八字的啦，就是有主人格跟子人格嘛。但是好玩的是，不见得你会过着你主人格的生活，你有可能在过着你子人格的生活。所以我以为我只有一嘛，不对，其实你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当你能够平衡了解哦，原来我发挥我什么样个性比较多，那这个个性的正向是什么？ 哦，他的这个本质是什么，或是他的这个负向的自保型人格是什么，其实你就越容易帮自己找到我为什么现在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平衡报道其实还，流年其实还蛮，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大家真的就好像在听自己的故事
对，而且你会觉得
哎。
哇，好有共鸣啊，我就是这样子。
对啊，对我就是这样，因为你就是在发挥你这个字的性格。那只是我不知道，那你当你知道之后，你会越来越觉得哇，我的人生越来越透明了，好像越来，对，当你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明的时候啊，其实，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负面思维，或是那么多的觉得自己好像都不对，或是都不好，或是怎么都这么衰的这样。
好，那如果大家不管想要学东方心理学，或是30秒识人术，甚至想要找你流年咨询的话，要去哪里找你呢？
大家可以到那个 Facebook 打开运心理师，对，开运心理师宝哥，然后你就可以这个私讯我，好，可以。那我上面也我也写一些文章，好，那这个也是一些这个咨询的心得，或者是一些咨询的人他遇到某些议题，然后我有些感觉写下来的文章，那希望你都对大家都有帮助这样。
我今天节目非常开心，邀请宝哥来分享这么多，黑市大家，我觉得好多学习哦，因为不同的专业，然后尤其是我们不是很熟的，就可能我们知道八字，但是不太知道它怎么跟心理学结合，或者是说东方心理学它的比较特殊的地方。那你有没有什么自己喜欢的人生格言，或者是影响你很深的话，可以送给听众朋友呢？
哦，这个是我2003年哦，那个我去这个。欧洲区的一个童军露营，那这个童军露营它的标语叫 "Make the difference"，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可能我们台湾人或是东方人其实一个很棒的一个句，就是我们要勇敢去尝试，对，不要太担心你会闯祸这件事情，我们要去创造更多的不同。那创造更多不同，你才可以找到最真实的自己。所以 make the difference，哦，这句话可以送给大家。
好，今天谢谢宝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创造自己的不同，然后也要理解自己的命格，才能够帮自己找到更正确的人生方向。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喽，拜拜。
OK，拜拜。